30岁即将进入婚姻前，我发现男友的男室友也是他的情人，能和平分手已是神的保守。我被不安全感控制，等不到男友的短信就一直看着手机发呆，焦虑怀疑陷入绝望中。回顾自己长达10年的抑郁痛苦，让我更明白神的爱。如今我对婚姻不再患得患失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。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情人节特稿。首先我们来听到映雪的文章，我险些成为同妻。34岁的我在脱单的路上奔走多年，经历过等待，也经历过梦魇。我从小在温室中长大，习惯了接受爱而不是付出爱。我不知道如何向人表达善意，给人的感觉总是冷如冰霜。一想到要和另一个人进入亲密的恋爱关系，我就不知所措。再看到身边朋友被爱情硬生生绑住，这更让自由惯了的我望而却步，索性打定主意顺其自然，幻想着或许到了年纪一恋成功，即刻就能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我虽然希望自己未来的爱人是主内的弟兄，但这一点上我并没那么坚定。当时我的想法是，信仰可以慢慢培养，最重要的是对方要有聪明的头脑、端正的品行和爱我的心。我所认识的主内弟兄也不都是正人君子，比如我遇到过一个弟兄，这边刚刚被我婉拒，第二天他就在群里公布要结婚。在一个速食爱情和快餐婚姻的时代，婚恋上的浮躁不是顶着一个基督徒的名号就能解决的。30岁，亲朋给我介绍了 B， 两家人知根知底。 B 符合外人眼中年轻能干的标准，他的稳重有礼也让我比较认可。朋友警告我说他家条件一般，连婚房都没有，但我和家人认为只要人不错就好。接下来我们谈了1年多，期间却只见了3回面。他很忙，但令人欣慰的是情人节还知道邮递玫瑰过来表心意。对这种日子我挺满意的，虽然他还没有信主，但我想能这样踏踏实实过日子也算一种小确幸了。我觉得我是对的，自鸣得益于这个曲线救国的策略。我没有伤害别人，又解决了自己的生活危机，最后还给天父的国度里又拽进了一个未来的弟兄，多好啊！凡事不要计较一时长短，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。谁知，结果却令我大吃一惊。交往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次我的一个亲友提醒我 B 的前女友又杀回来了，同时他说他晚上做梦，梦到我跌入谷底，幸好有个树枝绊住，没有落入深渊。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主对我的第一次明显提醒。主的第二次提醒是通过一位主内姐姐，她很疼爱我，恰巧那天我们一起活动，我和她吐露心声，她提醒我，小雪，他不是适合你的人。主的第三次提醒来了，我浏览新闻时随手搜索了下他的 QQ 空间，发现他在同性恋网上征婚寻找 Les。 我才恍然大悟，他之前说的婚姻是互相照应，原来不是拙口笨舌，而是他的心声。他在网上坦诚有情人， 原来他在空间和朋友圈里晒出来的一起住的男人，不仅是他的大学好友，还是他的情人。他的前女友也印证了我的判断，我们身处小城市的熟人社会，哪怕彼此没见过，也都听过。他的前女友是恋爱场上的老手，从没试过手，偏他是例外。前任的分手理由是他太冷了，这种冷也是我所感觉到的。因为他尽管对亲友说很满意我，但对我彬彬有礼，从没有逾矩的表示。我天真的以为自己碰到了柳下惠。当我正准备提分手时，他却给我发来了结婚的政审资料，向我求婚。我没有质问他，也不好将他的事告诉别人，但我自己又面临着巨大的结婚压力。爸爸看着30多岁还没进入婚姻的我，着急起来，直接说我让他抬不起头来。我几乎被逼到墙角，左右为难。当他家里要求订婚时，心乱如麻的我只是本能地往后推迟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我曾有意问过身边90后的妹妹，他们对我这种遭遇没有概念。后来我也曾问一些一线城市的朋友，他们也大多闻所未闻。这个惊人的经历让我发现了还有一类叫同妻的弱势群体。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这是无声的边缘人群。根据2015年最新调查报告，中国有1600万以上的同妻。有学者估计，男同性恋者 80% 以上会选择结婚，其中 90% 会进入婚姻或已经在婚内。同妻们超90%受过家庭暴力，其中 38.7% 遭受肢体暴力，15%遭受严重家庭暴力，37.6%遭受家庭冷暴力，除此之外还受到艾滋病和性病的威胁。看过纪录片《同妻》中对一个女孩的采访，她冷静到麻木的话让我毛骨悚然。她说，在杀人不见血的欺骗中，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么葬送。很不幸，我是那个被牺牲掉的人。那一刻我泪流满面。负面的信息让我一时无法消化，一度很沮丧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但我没有神一样的胸怀，我在愤怒和原谅的两边游走。最终我决定原谅 B， 他不知道我的心路，他再三挽留，我不想说破，只是希望带给我盼望的主也能走进他的生命。我现在都难以想象那段时日是怎么度过的。所幸最终我依靠神的智慧做到了和平分手。上帝让我经历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不愿意和这个沾边，但当我想到那些无助的女孩在形式的婚姻中所遭受的凌辱和暴力，我想分享出来，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。我还继续在脱单的道路上奔跑着，参加主内相亲活动，在主内网站上征婚。过去的经历让我更希望回归婚姻本来的意义。成立家庭不仅仅是成全自己，还是一个见证，让世人实实在在看见我们尊重上帝的创造，尊重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告别10年抑郁，我不再为爱情患得患失。作者：煮酒品青梅。 上研究生期间，我一度被不安全感控制，我害怕不信主的男朋友突然和我分手，怕他突然爱上了别人。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，每晚魂不守舍地等他发短信道晚安，看着他的晚安我心满意足，却又充满苦涩。而一旦等不到他的短信，我就一直看着手机发呆，焦虑、痛苦、怀疑，开始陷入他不再爱我的绝望中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和朋友玩到半夜3点多，也没有给我发信息，我一直无法入睡，拼命地求神改变我。我知道不应该以他为中心，要以神为中心，但越祈祷却越焦虑。我实在想要摆脱这种状态，绝望痛苦中，我想到了很多童年经历。我从小就缺乏安全感，中学时我暗恋一个男孩，妈妈知道后非常生气，说我永远配不上那个男孩。妈妈的话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伤疤，我忍不住给妈妈发了一条消息，谈到那些很痛苦、很受伤的童年记忆。后来我们在电话上一直聊到凌晨3点，两个人都哭了。最后他为曾经对我的伤害向我道歉。不过当妈妈向我道歉的时候，我内心的伤口并没有愈合，也谈不上原谅。我不想再纠缠过去，只是因为不想对家人太残忍了。发生的事已经无法挽回，就像抑郁早已经把我给毁了一样。挂了和妈妈的电话后，收到前男友的晚安，我的心才又平静了。我觉得自己又可悲又可怜，因为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只寄托在一个人身上，因此我每天的拯救只是从对方发的信息中获得一点点可怜的安慰。一次次情绪崩溃让我绝望地为自己祷告，却始终无法得到平安。我觉得自己一意孤行，和不信主的人约会，大大得罪了神，所以总以为神离开我了，他不再爱我了。而另一方面，我既无法对男朋友放手，又总是患得患失。有时候我在夜里失眠，就半祷告，因为不相信神会听，半自言自语说，神啊，我不配来到你面前，你放弃我吧，收回我的性命，当我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，不然就让我放弃你吧。但一想到放弃神，我就更加绝望。2年以后，当舅妈回忆我那段日子的光景时，她说我当时就像一点指望也没有的行尸走肉一样。妈妈也被我的状态吓坏了，每次我一回家，她一定要和我一起住，紧紧看着我。我生命中最大的转折发生在我来到北京，进了现在的教会之后。上帝透过传道人的口直击我心，如果你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，想想你的呼召是什么。虽然我一直问神，我还配被呼召吗？但呼召两个字的确重燃了我的生命，心里似乎有一股力量告诉我，我里面是有呼召的。我不知道神是否还爱我，但如果他还呼召我，至少证明他还搭理我，那我只能极力讨好他。然后因为一些问题，我忍痛和男友分手了，哭了半个月。我就说，神啊，你要对我负责任，求你来安慰我。那段时间很奇妙，每次读圣经都能有很多很奇妙的经历，让我开始渴慕读圣经。然后我的注意力就慢慢从失恋转移到圣经上了，圣经的经文突然变得活泼丰富起来，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。 同时，我开始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，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填满。我记得那是在冬天，早上不到六点就起床去参加教会的晨祷，绝望的去，一个小时的晨祷之后，就觉得这一天又莫名多了一些盼望。后来，生活渐渐恢复平静，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彻底走出来了。元旦的时候，前男友突然给我发信息，又将我拉回到伤痛之中。我知道之前和神的亲密流于表面，并没有彻底被治愈。接下来的一年，我再度陷入抑郁，各种负面情绪向我袭来，被爱伤害的苦毒，对前男友的愧疚，对从前美好时光的不舍，付出没有收获的遗憾。总之，我像一个毒气弹，既伤害了自己，也伤害着我身边的人。我常常望着窗外发呆，心想，生命太空虚了，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，就这样结束了吧。但我既对结束还有一丝恐惧，担心我自杀后爸妈会如何难过，又对未来还残留一丁点盼望，或许神还有什么作为呢？后来借着一位弟兄，神提醒我需要找一个你信任的姐妹，把所有的情绪倾诉出来。后来果真是有这样一个姊妹，每周都会来我家。她是一个特别敞开，让我很有安全感的人。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和她分享我的故事和我的情绪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她对我完全的包容和体谅。我开始慢慢相信，如果这个姐妹都能接纳我，神更可以。今年夏天，我和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出国体验生活，同行中大家分享彼此生命的故事，我也被大家的敞开鼓励，说出自己苦涩的经历。当我回顾过去，竟清楚地看见神其实一直参与在我的生活中。分享完之后，我一个人躺在宾馆里，感觉自己被满满的爱包围着，很喜乐满足。过去的恋爱经历，对前男友复杂的情感，对婚姻的冷漠拒绝，一幕幕浮现眼前。神仿佛挑战我正式面对痛苦的情绪，让我知道我不需要在人善变的爱中患得患失。神的爱永不动摇，在他的爱中我有绝对的安全感。我心里想，上帝是全知的，他一定知道我的所有情绪和意念。上帝是全能的，他一定知道如何治愈我。上帝是爱我的，他一定会照顾我，并将最好的给我。我被上帝的爱感动着，祷告说，主，我不再拥抱过去了，都展开给你吧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虽然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，但一定是最好的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打算，只期待你的作为。回国后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和耶稣谈起了恋爱，每一天都被一种甜蜜的满足感包围着。周末一个人在家灵修时，常常被圣经中的句子感动，内心充满平安和力量。当然，外表上我没有太多变化，但我知道自己内心正一天心思一天。我开始学会一个功课，就是情绪低落时，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，我需要做一个选择，到底是被情绪控制，还是相信神有办法。对，我很喜欢相信神有办法这个选项，它是我走出困境的突破口，使我满怀期待看神将怎样带领我越过环境。等到神将我带出幽谷，我就更加相信神对我的爱坚定不移。现在有的姊妹说很喜欢听我分享，觉得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 也有人觉得我和神的关系很好。其实，我只不过承认了自己的软弱，去投靠了一位无条件爱我的上帝。当回顾自己长达十年的抑郁，想到过去自我控告的绝望，我的感恩是，虽然过去很痛苦，有很多失败，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经历过痛苦，才让我更加明白神的爱。如今，我对婚姻不再患得患失，只是每天祈求神，让我按照目前所能达到的地步去行，直到他在云柱里对我说，我需要挪移帐篷了。